大家好，我是峰哥。大家现在要听到的呢，是我们共享经济这期播客的下集。我们从共享经济中呢，谈到了共享经济中这个最成功的一家公司 Airbnb， 由此呢，谈到了中美创业的文化之不同。我们谈到了大数据，当然不可避免的还谈到了峰哥最为赞叹的一家公司，就叫做9158。在场的嘉宾呢是超超和萌萌，大家请收听。
Airbnb 现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公司啦，就是它的估值应该已经超过10亿美金了吧，1 billion 的这个估值。那但是就这么一个公司，现在如此成功，但是就把整个 sharing economy 的概念都抄下来。在他们第一次去 programmer 做面试 ，programmer 做这个孵化器这个机构嘛，所以就每年面试数百的这种。就去 program， 然后他们就想让说服 program 他们在干什么。program 就听完之后就觉得很奇怪，就说这帮人真的在租，就是说出租自己的床位或者去别人那儿去租床位。program 这种，我觉得他是这种成见最少，就在投资人中是成见最少，思想最开阔，然后愿意对所有自己不明白的事情或者东西存疑，然后先去看看的人，他都会这样。他最后投是因为就是他觉得这个想法完全不靠谱，但他觉得这个人这波人很好了。然后就这也给我很奇怪，就是 program 如果当时不能接受的话，我觉得很多人这个东西很难接受是可以理解。另外就是 Airbnb 已经要从 Y Combinator 毕业之后呢， program 就推荐这个公司嘛，然后什么，他还把他跟 VC 的就一家特别知名的 VC 的这个往来的信的这个反复，就是他怎么去推销这个公司，让 VC 怎么存疑，就是最后拒绝了他们，这个都公布出来，当然征得人家 VC 同意，而这个 VC 也是一个特别知名的一个头脑特别开放的一个 VC， 所以就是你，所以在那个 Program 的那个个人博客上啊，就都能看到他这些信的往来，就你读这个还是很诧异，就是说也不是很诧异，很感慨吧，就是说这么一个概念它能够被接受，其实可能我觉得我还没完全接受，但比如说在美国可能已经是所有人都接受的一个概念，但是就也原来在几年前这个社会上你可以说最精英最开放的这些人都还完全不能接受，
就
是很神奇。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一家企业的成功也好，或者是一个概念变得进入人心也好，它也是一个有的时候你不能真的去拿理智来分析，就算一个团队非常棒，就算一个创始人非常有头脑，但是也不一定说他一定会成功。就像 VC 他投的一些项目里面，10个能成功3个4个就不错了，
能成功1个就
不错了。
你太看得起 VC 了。
其他的就说最棒的 VC 了，就其他的也不是说他们不好，我觉得可能还是机遇没在。有的时候这个 luck 我觉得也是件，
就是说
是挺神奇
的
事儿。
我从中理解的就是说这东西就是你没法分析，谁都没法，就好像一个电影能不能火，没人能分析它，除非它里面有林志玲可能。但如果除去这些因素，就没有人能够分析出来说这个公司能不能火，这个概念能不能火，没人能分析出来。
对，
所以这真是就是，
我觉得这也是天使投资奇妙之处，大家都觉得像赌博一样。
对，所以就是比如大家都会说我去投这个人，或者我投他们某种做事方法，比如说成本特别低的做很多尝试，然后最后lean startup 这种概念去推，大家就因为大家现在已经完全认识到，就是说你通过各种分析做大模型，就你们做咨询的时候还做这个，你也最了解，就是模型就瞎扯了，都是想调什么数都行
的，大家都懂的。
对，
从这个分析去看哪个公司哪个概念能成功，这是完全不靠谱的一件事情。
各位观众，谁要想一夜暴富的，可以尝试一下投我男朋友的公司，没准他明天就火了。他们现在还在接受 A 轮融资。
哇哦！所以你必须投了一个。这个才是最大的 VC， 这个在最低的时候 buy in， 然后那个，
因为我自己我也是往他们公司里面投了一点钱
啊，还真的是，就
是
真
的。是做什么的公司呢？
他是做数据分析平台，但他只是做游戏行业，因为他自己特别爱玩游戏。然后他找了两个很棒的，一个是从苹果以前的一个架构师，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在美国有一些什么技术专利的一个技术人员，三个人一起创了一个对于游戏的生产厂商来说，游戏玩家的数据实时分析平台，就如果他们这要做成股票实时分析平台，他们就发了。
也不一定，股票分实时分析太多。
但鉴于他特别爱玩游戏，
所以是，比如说我是个厂家，然后我看他们玩游戏，我能实时收到反馈，然后我能做一些战略战术上的调整。
主要就是引导用户来往里面砸钱。 在游戏领域他们有一个概念说叫长就是叫 whale， 就是所有的游戏玩家里面大概只有5%的人会花钱，但是他们这5%人花的钱比所有人加起来都多，所以你要保留住这方面的用户。怎么来引导他们？第一次上来我先花$100买一件漂亮的衣服，再怎么花多少钱买一个什么武器装备之类的这种，所以我没法阻止他连夜打游戏。
那个，对，他在做市场调查 ，market research。那他，哎，我这听挺有意思，我倒建议他，反正有这个技术嘛，都是分析嘛，那就，所以他们能够，比如说他能够分析出，哎，谁有可能去，花这个钱，谁没有，他就根据大数据，比如说根据他的这个，比如说login 的次数，或者每次是就类似这样的数据，他能够。
其实他们这个东西已经不神秘，就大数据已经说了很久了。
对对对，
他们竞争力也就是算法比较优越，能够比传统的这些算法更快更便宜。
我倒，因为你刚说的5%这个数字令我感觉，咱们现在就是像我们每次录节目一样，应该差到别的话题，每次都会发生，所以没关系，这个我都把它剪成两部分。那个，有一个我很欣赏的网站叫做9158。
要上市了，
你知道9158吗？
我不知道。
他居然不知道9158，明显没有读我的博客。
9158是毁了分割三观的一个网站，
特别颠覆的一个网
站，对，毁三观。
简历那天拿着在美国拿9158给别人看，说怎么中国的互联网创新，人们都惊呆了，就都惊呆了。
给我讲讲，
哎，怎么形容呢？
其实我们都惊呆了，然后就是那个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市都市白领，其实不是他9158的一个目标用户，所以他的那个知名度他非常非常低调嘛。你看，在我们这些人的知名度就
全都
不了，
真的
几乎为零。但是这个东西，
我现在老觉得白领知道9158，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宣传。我从博客、微信、什么知识派对的节目中不断的宣传9158。
对对对，他看来给你
快讲快讲快讲，
对，给你心灵冲击太大，
对对，太大太大。
对，然后它就是一个，就是有点像一个就是视频的网站，然后它那个里面，它你知道 YY 吗？
嗯，知道。
就它跟 YY 的模式有点像，就它那个里面就有很多个聊天室，每个聊天室里面有一个美女主播，然后那个美女主播呢在里面唱歌啊或者聊天啊，
哦，我知道这个，
然后周围一群无论是屌丝男还是高帅
打气
的，
对
对
对
对
对，
送花儿，
送花儿，送花儿的多，
还
给
送飞机呢，
送飞机房子，
是不是什么一朵花1块钱，然后每个都是很贵的价格，很贵。那个我真的惊呆了，我也很惊呆，
我觉得惊呆了，
怎么会让花这么多的钱？
而且你看它界面就是一片，就各种就没法形容，我都不知道该点什么，就各种爆炸，然后就没有一完整的句子，然后我觉得这个任何头脑正常人点开都会就赶紧关了，就以为是弹出广告，你知道吗？但是就巨火无比，而且快上市了嘛，然后它是一个就是中国最赚钱的，毫无疑问最赚钱的互联网。
对，赚钱赚得很低调。
然后我当有人告诉我这个网站，我去看了之后，我就惊呆了。然后给周围所有人介绍，然后就首先没有人知道，然后每个人看了之后都惊呆了。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
而且其实，在上面送东西送最多的不是最有钱的那些人，就他的社会阶层可能还是比较。
对，我专门去看了他的那个访谈，就是说从就是当然有很多煤老板在上面，我给送了2000架飞机什么那种，但也有很多农民工兄弟，
是的，
就我一月就赚2000块钱，我拿1000块钱买花儿给女主播。就是，所以问你，因为你说5%这个数字，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9158上面有多少人是花钱的？我相信远远超过
了。对，远远超过百分之九五八的用户，他已经有这个付费习惯了，而他觉得付费就是为了我那个心爱的女主播，他能说我一句，他就哇塞，无上荣光啊！
你知道前一阵儿，就是因为我看他的一些访谈报道啊什么的，就首先他这个创始人，就是我无比钦佩了，就对人性的这种理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中国的白领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只有广告价值。就他们要让他们花钱难死了，就你这种人，
对，
特有点钱就去买房买车出国旅游了，你想赚他们钱太难了，对吧？那买手机还买苹果的，这太难太难太难。就中国钱买想赚他们钱，中国唯一能赚钱的就是两头的，就煤老板的，就土豪和这个屌丝，
对，
就他们是有经济价值的，其他中间那群人，就是咱们这些人就算了。就是特别深刻，然后最前几天就是，要不是情人节，要不就是春晚的那时候，9158上面就是两波，就是
两大家族，
两大家，你看了那个啊？是你转的是吧？
对，我转给你。
我当时惊呆，就大家使劲砸钱，就要把自己的这个挺的这个女主播，要让她拿冠军，还不是什么，就有点像超女那种。
上面的姑娘是有多美啊？
就是她是由她后面背后
不属于我们
的，
不属于我们的审美范畴之内，但是很就哎呀就
好难形容，
这太难形容了，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并行的一个宇宙，你知道吗？就是你看她在中国有
极易的用力。
嗯嗯。
但是你周围一个没有一个听说过的，甚至就。
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就是说那个之前就是那个大型的网游嘛，像征途，然后像传奇，然后其实他们那个里面就是他会有那个就大家一起玩，然后里面就是有两大家族对战，然后就是国战嘛，然后他有点做成那种游戏性质，然后这个里面就是他就都有背后有财团，然后推这两个女主播，他是里面最火的两个群体，然后那就是大家都在拼命砸钱，然后都不让自己支持的那一方落伍下去，就觉得
砸的真金白银的啊。
然后当时就是我就其实我有跟那个做互联网小伙伴讨论过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就真的是我觉得你们觉得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他们说这个就是中国那个就是三四五线城市就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生存状态，就比如说我们就拿当时那个征途啊传奇啊包括像9月58，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那种就是我们能看得见的宣传，他们都是那个什么方式去宣传，就去那三四五线的网吧里面铺海报，然后他就最直接的这样一个生态群嘛，就在那个网吧里面，然后他这样的话他对他的用户是最直接的，而且就这个东西是悄悄的在就是悄悄的在蔓延，然后再延伸到中国各个那种三四五线城市里面的，然后就我觉得其实我们都市的这个白领人群其实是很就是比较有话语权的这一波嘛，但是其实那帮人他们、
咱们自己觉得有话语权，我觉得
被定啊，对，可能我们的声音就至少是可以被听到的嘛，然后但是他们那波人就是感觉就隐形的就是生活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
这也不奇怪，就我在电信行业嘛、就我们卖一些 iPhone， 买 iPhone 都是两群人，一群是这种你肯定有消费能力的，另外一群就是那个你攒三个月的工资，攒三个月工资，你买了一台 iPhone 给女朋友那种，那些人给女朋友特别舍得砸钱。
一种是有钱的，一种是有爱的，是吧？
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消费的选择很少，他们就那些钱攒起来，我干嘛？我就是因为他主要时间都在上网。你观察一下，比如说像工厂里的纺织女工也好，还有就是那种开到凌晨四点的那种串店也好，他们大师傅没事干，只能在那玩手机，所以手机里面所有支付类的项目。他们为了想玩下去，就会一直在花钱。
嗯嗯，我觉得
创业的机会啊，就是
对，就其实那个就是我觉得像那个三四五线城市这样一个人群，就是其实现在大家使用互联网的，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这样一个人群覆盖已经很高了嘛、但是其实对于这一部分人的人群，他们如何使用这个手机来进行上网？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消费，对这部分人其实研究的并不是很多嘛，这个部分才是那个就是蓝海的。
不对，我觉得也不见得蓝海，我觉得研究的人可能还挺多的、就主要是咱们关注的，
咱们在关
掉赚钱，
就好像咱们前一半都在谈那个 sharing economy， 我天、啊，这离这个
高大上，
广大人的群众的生活也太遥远了。
是的，
其实是很多人也在赚他们钱，然后也有人在研究他们，但是只是咱们。这个由于咱们个人的局限，由于个人的局限，没有了解。
因为大部分创业者他可能都是根据自己身边的一些想法，
必须最了解的那种上面。我记得我们当时，那我以前不才也做过一个网站，叫做点名时间嘛，然后也是就是经营的也很困苦，就是因为你也是同样就类似 sharing economy 这样的概念，它是非常难以推行。当时我们跟那个。圈子里吧，几个做网站，他们有做教育类网站的，什么就大家一起聊天啊，就觉得，哎呦，觉得真难做，靠，人用户都哪儿呢？然后就去研究一下那个火的网站，后来看了半天，这还真做不了，就是你做不出那种审美，你做不出那种他去黏着你去用的那种那些窍门啊什么那些东西，你真做不出来，就是你因为你必须得思考跟这些人。而且我先说这个完全没有什么高中低下之分啊，就是跟你不同的一群人，你必须得钻到他们脑子里，觉得他们那么需要这个东西，他们需要一个哎什么需要一个美女来助人，再怎么抹一下什么的，然后他才能愿意去玩下去，对吧？你说咱们这里也很难，你往这方向去想，什么什么等级都是变成什么巡抚、皇帝，然后你花多少钱就怎么怎么样就。就很难做出来。
就是、对，我觉得其实这个里面，我觉得我的那个 learning 有两点，就是一个是说，就这群人其实跟我们想象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我们以前觉得，哎，一个月收入2000的一个农民工小伙儿，他怎么舍得会把1000块钱花在这个捧这女主播上？但是其实就是我们对这群人的习惯非常不了解，他们还真会做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吧。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然后我觉得就是现在中国的那个，其实现在看这个趋势，中国移动互联网就是在超硅谷那边的，就是在越来越少，更多的机会就在本地。你看现在滴滴快滴，它其实就是就像出租车这样一个市场，就这两个模式就是都在国外是没有的嘛。然后就是我觉得就相当于利用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技术也好还是新的模式也好，去颠覆就是本土的这样一种传统行业，然后就是我觉得这是新的机会所在。
我夜黑风高的夜晚狂风大作，我在车里面教那个师傅怎么用滴滴打车，教了20分钟，因为我想省十块钱。
现在都是师傅教我。
这滴滴打车就是那个出租车，我一看那里面
它有的钱赚的，
现在可什么就好几个手机放那儿，不同的同时在用，你知道吗？就是看哪个来车啊什么的。
是的，
对他们就我有一次就是经常跟出租司机聊这事儿嘛，然后我觉得有一次就特别好玩那个对话，然后当时坐那个出租车司机里面还，然后就他也在用滴滴打车，我们就问他嘛，然后就说师傅您这用的怎么样？他说哎呀，全北京有56000个出租车司机在用这个，我的排名是55000多名。然后我说你们还有排名呢？他说对啊，就是就他就按照他有一个规则。就是什么，比如说你首次接单，就接到一个就首次使用的，然后有一个积分，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规则体系嘛，就积分体系。然后那这个积分就是你有多少积分可以换一个什么钻啊之类的那种，也是要升级打怪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说那个，哎呀，前多少名，然后就是可以就前几名还有 iPad、iPhone 送，然后那个我现在就实在太落后了，然后我要赶紧加把油补上。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在那个群体里面，就他们互相之间都会攀比，哎，你多少名了，我多少名了。然后他也设计了一个就很好的，对，他是设计了一个很好的，像有点像游戏机制一样的东西，然后刺激你去玩。
游戏改编事件，它里面就分析了，就说为什么游戏能够粘性那么高，然后为什么我们其他的商业模式应该把游戏这些东西借鉴起来。让用户能够花更多时间花更多钱，你就说对于那些师傅来讲，你要是想让他安装一个其他的手机，比如说印象笔记，他打死都不会安的。你得拿利益为驱使。
他看不起我说的，人都装 Evernote， 谁还装印象笔记？
他们其实还有些人就是尤其是玩的比如前几名那些人嘛，他们玩的很赚的，就是这边放一个就 iPhone， 他们都用特别好的智能手机，因为他要接单抢单抢得快嘛，还有车载 WiFi， 然后就是师傅他如果真想琢磨这个，他还真有那种能琢磨出来的，我觉得就是这我觉得真的是看到一个本土化的机会，
你
知道吧，太广阔的市场，
某种这个劲头给激起来，那人就什么都不是困难，共产主义都能实现。
对，而且现在我觉得他有一点做的特别好，他现在就是全民营销，就那个队伍，就现在那个就是滴滴或快递的师傅，我忘了是哪家了，反正就是他就说你反正你就是那个就有乘客上来嘛，如果他没有装过那个应用，然后你把发展成这个用户，
你
也
有钱，你就可以拿到一个20块钱。然后我就每次上那个出租车，就经常碰到师傅说，哎，姑娘，你装过那个吗？
我怎么从来没碰上过？可能大家觉得我太土了。都没有智能手机就算了，然后哎，您还指诺基亚？
对，然后我觉得就还挺，我当时就惊呆了。我说怎么了，师傅？他说哎，我这儿有一邀请码，你就输入我这邀请码。然后结果我就去输嘛，就说哎呀，你已经装过了呀。他就当时好失落。
哇塞，so牛啊！
我也被师傅发展过，收下
钱。真的？天哪！
你是平时打车打的不多吧？然后你要打，
对对对，
你平时自己开
车
嘛，你主要是，
对，
所以对这种就是正在蓬勃发展的这样的趋势都没有感受。
对，所以一定要开动脑筋，这个大好机会都在神州啊！就像你还打算去这个什么，听说那边有一所学校叫斯坦福大学，去读 MBA， 我劝别去了，真的。
这不是仰慕峰哥吗？这峰哥的脚步。
我现在后悔让你去，就去就是，简历老师总结的好，就读书读坏了。读的高大上，就是现在想的什么点子都完全不接地气，然后就很难做。虽然他自己现在也在加州做接受培训，但是对，所以你三思而后行。
方哥，最近你可以去一个，就是我也是昨天刚知道，就是中欧它有一个创业营，它就做的有点像就是美国的 Draper University 一样，它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规则设计的还蛮有趣的，就是它是。聚集了一帮就是 VC 啊，然后就是那个投资界的大佬，然后包括就以前创业的那些前辈嘛，就都是业界大牛，然后他们作为讲师，他们就是作为嘉宾，然后去跟你讲。那些就是训练营的那个人呢，都是其实已经在创业做得还不错的人。然后因为他们的进入机制就是跟 Draper University 还不太一样， Draper University 其实相当于开放就是申请嘛，每个人都可以申请。他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大佬推荐， 就他没有公开这个消息，就是他必须要有大佬推荐，然后他才可以就是来报名，然后那就是报名之后还经过1、2、1、2、3轮面试筛选，筛选出来最终确定要参加这部分的人呢，然后他们还需要通过众筹来众筹10万块钱的学费，然后就这个、
啊、是他们通过什么平台来众筹？
他就是直接在微信上或者是微博上去发嘛，
啊、
因为他就其实写一篇筹款信就行了，然后他可以说 OK 你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个钱打给我，我就是用就是有什么那个反馈啊之类的，比如我可以 share 我上课的一个学习笔记，比如说我可以 share 多少我公司的股份，然后之类的，他都会有。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儿还蛮有趣，因为第一届的那个就是训练营，就这是第一届嘛。然后马佳佳，然后像那个就声音，就那个逻辑思维幕后的那个人，然后就是包括像那个叫什么有米传媒那个陈弟，他们都在里面嘛。他们都其实已经是相当就是还相当有知名度的一些创业者了，就把这一群人聚集起来，就成了中国的。中欧版的那个 Draper University、
嗯、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嗯、
所以你有空可以去一下、
嗯、先找个大佬多推荐一下
对找个大佬推荐一下你，然后去见一下那个那边的土豪们和那个正在创业的小伙伴们，我觉得应该还蛮有趣的、
嗯、
到时候 share 一下你学的笔记给我们、
嗯、花钱
对，我们众筹支持你嘛，没问题。
我觉得可惜啊，中管那边被平了，不然的话我觉得那边其实有很多的商机跟移动互联网接轨可惜没做起来，
这是本土化机会。
野火吹不进，春风吹又野火烧，
真是要走到田间地头上，发掘广大人民
的
需求。
对，革命很成功的，那么成功。所以你跟男朋友说说，赶紧。哎，对，中欧这个赶紧。
他不是，他没有钱去这个，他没有时间，赶快把产品做着挣钱养我。
大数据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个主题嘛。
对
我觉得大数据就非常看好的一些，就是现在因为大数据它是方法论虽然很清楚嘛，但是有很多细分领域，它其实就你比如它就做那个游戏的就这一个场景里面大数据分析，它很多细分领域都还是就是很有那个就很有需求的，而且这个创业的点我觉得其实抓的也非常好。
他们那个其实比较朴素，就是你这算法算得好，你这个界面比较 user friendly，你这东西好用就行，你不用那么多 fancy。
所以用他的这帮人是以那些游戏
都是游戏设计
开发商嘛，啊、哦，就是它是 to B 的嘛，相当于
对。
那是怎么？我得已经有一款游戏有用户在用，然后你过来帮我分析这个，或者我把你的软件装上。
或者说，但是你这个东西它可以肯定会能给你一些比较 general 一些 common sense， 这个意义不大。它主要的意义是怎么能够帮助你现有的东西赚钱？你什么都没有呢？我这
就是万金油。VC 融资也是，因为 VC 也就是怎么说呢，就也不是那么什么的，就是大家跟风嘛。所以一阵一阵，比如前一阵众筹，就也是因为美国的那个
对
，所以 VC 老觉得哎。就也不是 VC， 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什么，包括媒体啊什么都在炒这个概念，所以就融资就还比较方便。那包括到现在呢，就是大数据，比如说很典型的是一个特别火的一个。
对，就是我昨天晚上还跟一个也是咨询的小伙伴在聊，他当时就说到一个概念，就是他那个是做游戏领域大数据嘛，他说他知道有一个项目是在做那个 NBA。就是美国的那个就是打篮球的那个嘛 NBA 的那个大数据，然后那个当时我印象还蛮深的，听了之后就现在的这个就是在 NBA 的这个联盟里面，然后其实就是来计量就一个球员他的一个 performance 的一个依据，他有一个量表，那个量表的话其实都是以他个人的比如投篮数啊篮板数啊得分啊这样的一些指标来计算的嘛，其实都非常的原始。他说就现在 MIT 的一帮 PhD 然后再搞一个创业项目，就是说那个其实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帮你更好去衡量这个球员的价值，不是就因为有些人就是有些球员就虽然他个人得分很高，然后他就是各方面表现都很好，但是他在的时候那球队就赢不了，然后就可能可以叫做那个 selfish player， 就是他不是那么他比较追求个人表现，不是那么的团队 friendly 嘛。然后对于这种的话，就是他说其实球队他想找球员还是要找那种最能为团队贡献，对，还是要最能为团队贡献价值的。所以他们就是研究了一套东西，就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他在每一个球场的上面加一个那种红外遥感仪，那个红外遥感仪它可以监测这个球场这个球场上面所有球员的每一个动作，它可以时间监控到这一点嘛。然后呢他就再去就是自己去定义一套规则，然后就是说那就比如说你有一个助攻，然后就是你这个时候就你是有一个你是自己去投篮得分了还有一个助攻，这个他会去分析在这样一个当场的形式下面到底哪一种情况其实是对于这个团队是更优的。比如说你可能有个得分，但是比如说你把这个球 传给别人，其实你可以团队获得一个更好的表现，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得分其实就不会算到他的那个就是这个计分的那个系统里面去嘛。就他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方式，一方面就是红外遥感监测所有的动作，那他对场上的局势特别了解，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他有一个就是比较团队就是导向的这样一个量表来去衡量每个球员对于团队里贡献的价值，然后把这个数据分析的结果卖给球探就星探们，然后让他们去那个在那个联盟间去卖各种队员。那他就是我觉得大数据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域，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就很多数据都是可以拿得到嘛，然后那这个数据的话就是它其实有很多运用的场景，它只要能够创造出一个有价值的应用场景，是可以超越以前的那样的一种就是计量的方式，它就是会有很大价值的。
嗯，说到这个想起来就是上周他们在做完那个产品设计的时候，然后我男朋友的合伙人拿出来那手机玩那个 Flappy Bird， 然后在旁边默默的看了五分钟，然后回去之后就悄无声息的走了。他说他觉得有些东西就根本都不是你拿什么数据东西能理解的。
就说 Flappy Bird 这个游戏为什么
就是这么这么这么白痴的一个东西？
就他，
我觉得他应该是被炒起来的，他是后面
对，但
是
对他
推手推的好。
不管什么原因啊，它是，但是它炒起来的本身的这个游戏肯定有一些特别抓人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所以但我从来没玩过这个游戏，
特别讨厌它，因为我拼死拼活只能玩三
分。他们说是因为特别难，所以就是有些学童呢，比如有一个游戏公司，他说他应聘的就是招聘的标准是说你的 Flappy Bird 必须玩到20分以上。
但肯定不仅仅是难的，我可以编一个极难的游戏，对吧？
它是因为特别无聊，就是其实你的动作只有一个，用你的手指按住你的屏幕上下，只要不要让那只鸟撞到任何障碍物，你就能得分。
对，就是
又无聊，然后
就特别难总结，就因为我们可以总结出好多东西，比如说它因为难，但是它又操作简单。
但人类喜欢是那种就是重复性质的活动，比如说像那个俄罗斯方块是史上最流行的游戏，因为它那东西就那么简单，你能无限制玩下去。
嗯，
理论上来讲，大家就会一直玩。我上高中的时候也是，我都已经玩到，我可以不看屏幕，我就能够知道下载。
我打俄罗斯方块是出神入化。
对，是的，是的，是的。
我不知道你玩哪个版本，我当时玩那个就 Windows 上面最老那个版本，我基本上打，因为你知道它那个计分数那个。
嗯，
它是几倍几倍的嘛，就是它是二进制，它应该是二的，它应该六五几几二的几次方我忘了，我基本上超了那个分儿，就它超那个分儿，它就变成负分儿。
那是在文曲星上玩，就那完全见到过恩了。
我都是超
上一个时代，
就是那个从十级开始，我一上来打十级嘛，就最高那级，然后打，
对，
超，然后就手都是重影，然后一般能喝咖啡啊，然后大家就是敬畏天人，基本上。
哇塞，太牛了！
说人生最高峰，
从此以后都是下坡路了。对，但是就是每次有关这个东西，我们能总结出很多东西。但是
你总结是一方面，
你每次能总结出来，你都能想出很多反例。这个
对
总结那个全都错，
对，
所以就没法弄。那包括你刚才说那个，他最早是我推荐大家，包括你男朋友，我相信他会喜欢。如果他没有已经看过的话，就是那个有一本书，还有一个电影叫《Moneyball》。
Moneyball
就是它本来是本书啦，是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作者，他写的那个《Liar's Poker》是不是这人写的？不管了啊，而他写的这个书，他是讲棒球的，就是他那个事情。但他讲的是真事儿，是应该是几十年代啊，反正几十年前吧，就是棒球界大家都是凭什么凭直觉去判断说哪个球员好，哪个球员不好。
嗯。
但这有很多误差，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大家会看一个人这个球员做动作特别精彩，都是在，比如说你知道棒球是一打到垒上那个人出局了嘛，所以那个球员那个接手那个垒上的那个人接球都会做出那种扑跃的动作，然后
哇，这会儿应该有个视频给他录下来啊，峰哥
在模仿，对，扑跃完球不过，然后咔咔紧紧刚刚能接到，就这种动作，大家就哇这么精彩，能做这么神奇的动作。就觉得这个球员水平特别高，
对。
但其实呢，这后来大家才发现，其实这是误差的。
嗯，
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因为他做动作精彩，但他为什么要做这种动作精彩？是因为他跑步慢，你知道吗？所以他老够不着，所以他老呼救。其实那种跑得特别快，就特别轻松，就接着。你觉得这人反而没什么，对吧？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误差，但是这种误差特别特别多。所以棒球呢，当时属于特别混乱的一个境地，就是大家都凭误差来，就是我干了多少年。然后呢，这后来这个书被改成电影，然后就是讲的是一个旧金山的一个球队，反正加州的一个球队，他一个新的一个 manager，
这个 manager 呢，就有一种大数据的方法论，你知道吗？他找了一帮什么耶鲁的毕业生，然后整天就是在电脑上算数，就是统计这个球员他做了多少次什么，做了多少次什么，就统计大数据。后来他就认可那些其实就是身价其实很低的球员，然后但是根据他的数据来说就特别好的，他就经营那个球队，结果他以就非常非常低的这个成本，因为他这个球队就很穷，没什么钱。
嗯，
后来 Brad Pitt 演那个经理嘛，
嗯，
他以这个球队，非常低的成本，就是什么打败了什么 Red Sox， 什么就打败了就横扫了美国，然后引起了一场革命，就大家都突然就开始，当然可能有阻力，但后来大家意识到，哇，这你不能跟数学叫板。或者不能跟统计学讲吧，因为我作为一个学数学的，认可这个概念，所以大家都开始用这个方法了。然后 NBA 现在可能也开始 ，NBA 的难是因为它这个数字不容易像那个棒球那么好统计，棒球比较好统计，所以在开始做这个。所以然后就发现了以前自己的很多这个对球员优秀优劣的这个谬论啊，所以就引起了一场革命。然后这个被拍成了一个电影的 Moneyball， 哎呦 ，Brad Pitt 的演技太棒了，一定
我回去看一下。
非常
的，原来他那是什么年代的一个电影啊？
电影是就是两三年前，
但是他那个概念是提出比较早。
这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大概六七十年代的。
哇，六七十年代就有大数据
了，真的大数据是早。
统计方法比较简单，但还是这个理念。
就他那时候可能没办法去，就是智能的去监测。然后，但是他里面可以
有什么传感器啊？
对，
另外就是大家就还没反应过味儿来嘛，就是直到你男朋友做这个事情。
有问题是，就是这些东西案例拿过来，我们分析都能理解，你怎么能够变成那个案例呢？
那大数据这个人，我学数学，我这日子啊特别有情有独钟了。就是大数据，当然最早就是股票的那个，
对，
所以你知道有个公司叫 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Renaissance，
这是美国最大的一个 hedge fund 之一。然后就是他现在就如此传奇了，就是我听过这么一个评论的话，我觉得特别中肯。就 hedge fund 就是说，就另外一个很成功的一个 hedge fund 的人就这么描述那个 Renaissance Technology， 那个创始人叫什么我忘了，就说在我们这个 hedge fund 的圈呢，有很多像我们这样都非常成功，都是大师级的。
嗯。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神在那高高在上，永远无法理解他的思维，这就是一个大数学 PhD， 然后在什么耶鲁什么教数学什么，反正就这帮人创造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分析股票，他们就是那种，他们意思就是说股票这种走。建各种大模型，但他们就他意思说就是我们完全无法理解它为什么会这样走，但是我们只要找这种规律就可以了。比如说他们找来找去找了很多有趣的规律啊，就是有一些规律他们认为没什么价值，他们就公布了，但是我们从他公布的这些东西中可以看出他们里面的一些思路。
嗯，
就他发现他就是把无数数据，他收集了天下所有的数据，可以说就是什么湿度啊，北京的污染指数啊什么的，完全他们让股票的，所以他发现什么，就是每当这个纽约，因为纽约股市，每当纽约那天是个晴天的时候，这股市啊就会总的来说就会倾向于往上扬一点啊。如果是我们能想象啊，因为晴天大心情好，心情好我就充满希望，然后我就去买，然后对吧？
嗯。
所以他就找着很多这样的小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可以描述的。他说大多数我们找的规律是语言完全无法描述的。
嗯。
然后，但这个规律他因为觉得价值不高，就是他这个倾向性非常小，它就没什么价值，就公开了，大家愿意自己怎么弄怎么弄。所以 Renaissance Technology 就是总结了无数这么大建模，然后完全是什么呢，然后就无比成功，就是已经无法形容了，就是他这什么这帮 partner 一年可能是$1 billion 的美金的收入，你知道，就是我们说一个公司你辛辛苦苦做十年挣$1 billion 已经是无比成功了，就是他已经是到那种境界了。而他如此成功，他现在都已经就是不，就你知道还是放的时候拿别人的钱来玩，就是说我们自己钱已经太多了，就是我们就自己玩自己的嘛，就所以封闭了这个，就不接受外面的投资了。然后他们都是怎么玩呢，都是就你知道以前东欧就是也有很多数学特别强的，所以他们就找那个雇了那种前苏联奥数队，你知道苏联跟咱们中国一样，就是把一帮有退工的人弄在一起，就是搞奥数什么，然后这帮人大学毕业了然后没工作，然后苏联解体了什么，他们就雇了这些人过来什么加入他们团队，虽然团队里全是数学天才，然后就每天就在算这些东西。
但这已经有人搞了，所以男朋友也别搞了，还是搞游戏是吧？但是这太传奇了，但是
那
个
你刚才说的那些，我准备下一个北京晴天买点比特币。
比特币别买那个，我觉得买点什么特斯拉呀，什么这些。
你可以用这个故事激励一下你男朋友，就说这个就是你的明天。
我不知道你男朋友是不是那个理工出身啊？他本身是不是对？
他大学辍学就读了一年，读了一年哲学辍学了。
哇，
那也可以，那也行，那也行，
都是很传奇的小伙伴。
他合伙人有文化。
对，所以数学的这个就是大数据这里面东西是非常有挖掘的东西的啊。但是当然现在被炒得很热，我觉得很多浑水摸鱼，其实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在里面瞎搅啊。但是他后面那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道理。
人首先你真的要相信数据的魅力，相信这些东西之间是有规律在，而不是一个 random 的产生。而且很多东西是可以预测的，比如说你出了 House of Cards， 肯定很多人不睡觉连夜在那看。所以你这个时候，你作为披萨店，你今天晚上就不应该关门。
对，所以比如说 House of Cards， 他们那个就瞎传了。我觉得也是七十三虚，就是说他之所以要做 House of Cards， 也是做了个数据的调查。看到 Spacey 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人，然后那个这个戏的这个英国的原 original 的也很受欢迎，就算了。但这我觉得瞎扯了，就是。咱们离算到那个还是能有点距离，因为他当时还做了一个叫什么 Arrested Development， 这是我生平我觉得最好看的这个 comedy 的这个系列的一个，就他们做了个续集，结果啊也是找原班人马来做，但我觉得啊就完全没法看。
嗯，
所以就是咱们离真正分析人的这个 taste 对什么这个还是很难的，
对，
但是有些东西是已经可以分析了。
嗯，所以让你男朋友好好加油。
就是人类行为大部分是可以预测，但是小部分不能预测的地方可能是你的商机，也可能是人类生活如此复杂的一个最根本原因。因为人可能有很多非常 random 的想法，我今儿早上起了我就不想从这条道走，非要从这条道绕一圈走，这种东西不能
对，这就是黑天鹅理论嘛。
对，
这就是不可预知的未来。
谢谢超超和萌萌两位小伙伴来参加本次节目的录制和分享他们的想法和经历。接下来呢，我们会找到更多的一些创业的小伙伴呢来分享他们做的这个事情。还有呢，可能很多听众都知道，简历老师现在正在加州参加一个叫做 Draper University 的项目，我们会专门录制一期节目，请简老师来分享一下他在加州的见闻和经历，欢迎大家到时收听。